今天是复活节。
What makes Easter special?
到底是什么使复活节这么特别啊？
I bet if you ask Canadians what makes Easter special, you get a lot of different answers.
我敢打赌，如果你问加拿大人什么是复活节的特别，那他一定会，你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答案。
For many, it's a long weekend.
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长假、长周末。
Children can eat rabbit shaped chocolates or Tupperware plastic eggs filled with candy.
孩子们可以吃着巧克力，还有装满糖果的彩蛋。
Many look forward to big family gatherings and big family meals.
也许有人期待大家一起的这个家庭团聚跟聚餐。
What makes Easter special for you?
那么对你而言，复活节有什么特别呢？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wonderful parts of Easter, Christians have a specific reason we celebrate.
我想我们都同意，虽然复活节有很多精彩的活动或部分，但是对基督徒而言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并且已经知道这些，那就更不要忽略这一个部分了。你可能已经听过好多次关于耶稣所做的事情，但是这确实让我们永远不会感到厌倦的。耶稣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呢，每次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好像听到上帝对我们说：“我爱你。”如果你不熟悉复活节，也还没有相信耶稣，我希望今天你能打开你的耳朵，听见上帝对你说：“我爱你。”上帝创造了宇宙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世界上的一切。以下照片是谢幕式的佳作。谢幕式觉得这些照片实在很好，也很喜欢，但是他却觉得没有抓到神的那种这个奇妙。
God is also good, wise, and loving.
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个神所造的世界呢，看见上帝是良善、慈爱跟智慧。
Next slide.
Try it again.
He made us and gave us laws to follow for our own good.
上帝呢创造了我们，也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益处，他就赏赐给我们律法。
God gave us laws because laws are good and necessary.
上帝给我们律法是因为律法是好的，而且是必须的。
Laws let us know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律法呢，就像世界上的法律一样呢，它让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For example, I'm glad there are laws for driving on the road, laws for building homes, and laws for making food to sell in stores.
比如说，我就很高兴在开车的路上有好的规范，那有建造房屋的这些规则，也有制作食品和商店贩售的这种好的法律。
Good laws are for our own good, and breaking them leads to disaster and harm.
好的法律呢，使我们蒙受益处。那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些法律，就会导致灾难和伤害。上帝赏赐给我们律法呢，是让我们能够感谢和珍惜跟他的这种创造跟慈爱。但是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感谢跟欣赏上帝的作为。反而转去崇拜太阳啊、大海啊、星星啊等等的东西。他们用木头、金属、石头制作雕像。他们呢向雕像献上祭品，然后向他们敬拜祷告，为一切向偶像感谢，却不是感谢上帝。尽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 不那样做哈，但我们往往仍然是欣赏其他的事情，而不是上帝本身。有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孩子说：“功课写完再去教会哈，因为学业比神的关系更重要。”有时候我们很无意识的翻动YouTube 啊，或者是 Facebook 啊，或者你喜欢什么，我不知道哈。因为简单的娱乐呢，比享受上帝的爱呢，好像更好哦。当我们计划我们的一天的时候呢，我们会专注于我们想要实现的这个目标，而忽略了去想上帝要为我们带领我们走怎样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呢不听神的话语他的吩咐跟命令，因为我们想要改革创新，有时候呢甚至是留在原来的情况，不愿意改变。我们常常会违反神的这些规定跟法则，然而这些法则呢实在是其实是要帮助我们欣赏跟感谢上帝的。神的法则呢也教导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关心爱我们周遭的人，但是我们的本性却仍然只关注我们自己。我们不太关注别人的情况，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有时候说别人闲话好像比替他们祷告容易得多。有时候我们喜欢讨好人，这样他们也能对我们好。有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我们的想要的东西得到满足的时候呢，或者是花太长的时间，我们会不耐烦，会发火。我们不擅长遵守上帝的法则，包括我们。我们都有意无意的违反了上帝的法则，所以呢，我们会给上帝或者是给我们周遭的人带来一些苦难跟痛苦。圣经上呢，让我们定义我们这样的情况，违反上帝的这个法则的情况叫罪。上帝惩罚罪的方式是跟他的良善跟爱的关系分割。上帝并不喜欢惩罚罪恶，但他必须这么做，因为他是他是公义的神。但神又是爱，他爱世人，想拯救世人。在旧约里面呢，上帝就亲自带来了这个启示，告诉人们他有一个拯救世人的计划。这个计划呢，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呢，就得以实现。耶稣基督不但是神，而且是完美的人，他完美的遵循了上帝的律法，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感谢倚靠上帝而且用他的爱来爱周遭的人。耶稣教导人们要相信他，离开自己的罪，而且得到神的宽恕。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会在这个地上呢获得了新生命，而且在有永生的盼望。 前两天我们庆祝了耶稣受难节，那因为这一天呢，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呢受害死亡，然后承担了我们世人罪的惩罚。耶稣呢已经为我们的惩罚呢罪的惩罚付出了代价，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拯救，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的罪呢就会被赦免，而且有耶稣复活的新生命。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了盼望。我们今天庆祝复活节，因为耶稣胜过死亡，他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证明他能赦免罪孽，而且给我们永生。这向我们每一个人表明，也证明，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也能够从死里复活，跟上帝一起永活着。可能我们当中人还觉得这听起来像神话或者是传说之类的。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真的？首先，圣经里面有四本福音书，正是经历过耶稣的那些人跟采访过这些人而写成的。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位亚历山大大帝，那最早历史上最早提到他还是他死了以后300年的事。其实当没有这些记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真实活在的，直到但是呢只有在他们死后的几百年，我们才真正看到文字上的记录。我们从跟耶稣在一起的人那里呢了解到耶稣。即使是在耶稣差不多时代呢，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历史学家，他叫约瑟夫，他也写过耶稣的事情。关于耶稣的生命还有他的死亡复活的这些事情，最大的一个证据就是生命改变。想想耶稣的门徒彼得，在耶稣死之前呢，被钉死之前呢，他非常的害怕，恨不得跟耶稣切割关系。但是耶稣复活后不到2个月，彼得就勇敢的大声的公开的向众人讲述耶稣的事迹。他甚至是勇敢的跟那些将耶稣处死的这些宗教领袖呢对峙。另外一个使徒保罗呢，他也憎恨基督徒，曾经如此，那尽其所能的呢也逮捕基督徒。但是当保罗遇到耶稣以后呢，他就献出生命，四处奔走传扬耶稣基督。想想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有没有给耶稣复活的这种证据，让耶稣复活的这个真实存在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也许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周遭的人耶稣是真的，也许我们也拿出很多的历史的证据告诉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看到那位复活的耶稣在我们生活当中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可能听过却毫不在意。 因为充其量呢，他们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来听，但是不会把耶稣当作复活的神来看待。如果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工作，他们就会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我们与耶稣，我们的老我与耶稣同死了，然后呢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罪被赦免，然后我们有这样子新生命的证据。他们可以看到耶稣是真的是复活的，是活的主，即使在今天他也能改变每一个信徒的生命。被耶稣改变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呢？耶稣复活以后呢，他给门徒们呢一个使命，他们的生命呢在那一刻开始了不一样。我们等一下会快快的浏览耶稣对门徒的使命，但是呢，我希望你能够经历到一个被耶稣改变了生命的人，也能够被耶稣使用来改变别人的生命。十一个门徒呢，往加利利去，见了耶稣，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跟门徒说在哪里来见我，他们就真的去了。他们能够见到耶稣是因为他们听了耶稣的话，而且采取了行动，就到那里去了。我们很多人呢觉得这个基督信仰不是真实的，可能是因为耶稣没有真正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想主要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常常与耶稣见面啊？想一想哦，如果我们不常常与耶稣见面，那耶稣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呢？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通过祷告跟阅读圣经，每天跟耶稣相处。我们还可以透过思想耶稣，想想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然后呢，按照他所为我们所提供的这个生命脚本呢，我们生命计划呢，来遵循他，来认识与耶稣相处。我们是否优先考虑花时间跟耶稣在一起这件事情呢？其实透露着一种一个特别的信，透露了我们的信仰状态，那就是到底对我们而言，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与我们同在？你是不是每天都跟耶稣见面啊？当耶稣的跟随者呢去见耶稣的时候，他们敬拜耶稣，但是有人有怀疑。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怀疑什么。希腊文是指有犹豫不决、不确定之类的。然后这些门徒是已经看见、亲眼见到耶稣复活的。然而在他们跟耶稣在山上见面的时候，这些人却有一个犹豫不决。也许他们是想要知道耶稣要他们做什么，或者是为什么在那里见面。我很感谢圣经纳入了这个犹豫不决的细节，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时刻。 就像我们有时候会想很久，到底要不要花时间祷告读经？我们是不是要真的要花时间祷告读经呢？还是我们做其他的事吧？我知道耶稣告诉我要跟随他，但这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代表着我们必须有所选择，放弃什么，改变什么。
For example, I came to church this morning, but I'm not
feeling. 又好比有时候呢，我们来到教会，可是我们心不在焉。
I've heard all these things about Jesus, but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believe it or not.
又或者是我们听关于耶稣的事，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要不要相信他。
It's not wrong to have doubts or worries. Even the disciples had their moments.
圣经上告诉我们，门徒也是有这样子怀疑跟担心的时刻，这并不是错的。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even though some had doubts, they still wanted to meet Jesus.
关键是，尽管有疑惑，他们做了仍然去见耶稣的行动。不要让这样子的一个犹豫不决拦阻了你去见耶稣。很多时候呢，我也不想要去见耶稣啊。我有好多事情要做，那么我怎么会有时间跟耶稣相处啊？有时候我对教会的某些人真的觉得很失望，但甚至于不想为他们祷告，我只想生气。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而且我也没有能力为耶稣做什么。但谢牧师说，他总不是这样的。尽管是有些这样子，犹豫不决的时候呢，有一些不情愿，有一些心不在焉，但他仍然愿意花时间跟耶稣在一起。而且谢牧师发现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见到面，他就心就平静下来了，或者是被耶稣光照了，被耶稣提醒了，他心里面欢喜快乐。耶稣走近他们，跟他们交谈。他并没有把这些怀疑或犹豫不确定的人赶出去。无论你在什么情况，尽管是我们全心敬拜主，全心跟随他，或者是你还有一些不确定，耶稣都希望你来到他身边。耶稣说，他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
了。
耶稣因为在地上完成了天父的使命，受难、死亡、复活，带来了救恩，所以就从天父那里得到了这样子的权柄。上帝呢，就给耶稣这个权柄，让耶稣能够依着这个权柄差遣门徒去完成他们在世上的使命。当我们现在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庆祝一个好的老师，乃是在庆祝宇宙中全能的上帝。如果耶稣是拥有这个所有权柄和能力的那一位，我们就应该听从他的话。我们对耶稣所说的话有多遵从，那么也说明了我们对他的信靠有多深。 当我们花时间跟耶稣在一起祷告跟阅读圣经话的时候，耶稣会借着这些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你是否顺服耶稣的权柄？或是我们想一想，到底我们平常的生活里头是依据什么权威来遵循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耶稣说的话，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是在告诉这个周遭的人说，我们自己比耶稣更重要。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用这些权柄做了什么呀？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去说，使万人做他的门徒。什么是门徒呢？就是指跟随老师，向老师学习，那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跟老师一样。耶稣差遣门徒去遵行领人做主门徒的这个使命，来大家领人来向耶稣学习。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传播的方式。基督徒呢，我们就像透过像非基督徒来介绍耶稣。那当这些非基督徒基督徒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能够领更多的人来跟随耶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在领人做主门徒呢？注意听哦，耶稣说要领人去做主门徒。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积极的行动，和其他人分享关于耶稣的这个福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想一想，有哪些人有哪些目标是耶稣希望我们来分享福音的？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不跟随耶稣，那我怎么样能够领人跟随耶稣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些事情，在等一会儿呢，我们会讲门徒的这个使人做门徒的事情。耶稣告诉他们说要让万民做他的门徒。第一批门徒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主前2000年的亚伯拉罕。犹太人呢，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个犹太人身上，然后呢，跟外不是犹太的人的人分割。但神的心意告诉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说，要让万民做主的门徒。不要只圈在犹太人里面，去使万民做主门徒。门徒腓力呢，就跟那个埃撒俄比亚的人呢，就分享了耶稣的好消息。腓力呢，还向撒玛利亚人传道，在传统上呢，他们是犹太人的敌人。彼得甚至还去到了外邦人罗马百夫长的家里面，向他们家里面的人传耶稣。保罗还在这个绕过地中海呢，向所有的人传讲耶稣。在教会兴起的时候呢，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还有其他的族裔的人都在教会里面。 使徒约翰呢，在启示录里面就看到了一个意象，是一群巨大的人，在一起敬拜耶稣。这些人呢，来自各个国家、民族、族裔跟不同的语言。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虽然我们是一个华人的教会，但是呢，神呼召我们的目标是要往使万民做主门徒。所以，我们属灵的眼光不能只放在我们自己这个中国族裔身上，我们还要放在更大的群体里面。也许我们的这个同事、同学、邻居也是来自不同地方的。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不相信耶稣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是潜在的门徒，不管他们从哪里来，不管他们长什么样子。当人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会接受洗礼。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表明我们生命里面的不一样。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会洗去我们的罪，并给我们圣灵。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属灵的奥秘不是我们这个肉眼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洗礼呢，是提供了一个让我们能够身体力行的一个信心的举动，让大家知道我们信耶稣了。虽然洗礼并不能使我们得救，但很重要，它表明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这个要跨出的第一步。你是否已借着洗礼表明跟随耶稣了呢？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跨出这顺服的第一步，我们就没有办法鼓励人来跨出这一步。耶稣告诉门徒呢，要教导那些新的跟随者来遵循耶稣的命令。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复活的主，相信他真的为我们而来，为我们而死，给我们新生命，我们就会想要向他学习，跟随他。当我们跟随和顺服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经历到他。你会发现我们有爱的能力，开始关心周遭的人。虽然我们在世的生命呢，不会达到完美无瑕的地步，但是圣灵会逐渐的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神给我们摆脱了这个罪的捆绑的自由。耶稣正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机会，就是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他，效法他，然后更像他，然后也这样子的领人来经历耶稣。你是否带领人跟随耶稣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把它总归一句话，我们不用把它不用开班授徒做门徒，乃是唯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成为一个生命的榜样，让众人可以看见。作为父母的我们，有没有带领自己的孩子做主的门徒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爸爸妈妈要来带领他们的孩子认识神，跟随耶稣。所以孩子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看见上帝做的事情。 我相信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哈，是有天天生活在一起，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来跟随耶稣。我们的孩子究竟是从哪里学到跟随耶稣的呢？是不是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分享基督？是不是我们一起祷告，他可以看到我们真正依靠主跟主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向他们展示跟随耶稣的法则比跟随世界的法则更重要？在主里成熟的基督徒，也许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了。我们是不是新的门徒的榜样啊？能不能看到我们在生活遇到这些黑暗时刻、挫折时期的时候呢？仍然有这个保持耐心跟坚定的信心。他们有没有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有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的这种饶恕就像耶稣饶恕我们一样？那他们是不是看到我们跟随耶稣的这样子一个生活的样式，以便他们知道如何跟随耶稣？我们可以按照耶稣的命令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效法耶稣。我们首先需要学会自己学会需要怎么做门徒。也许在我们当中可能还在想不做门徒是怎么做呀，可能也我们都还不是太清楚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希望这不会引起你们内在心里的焦虑跟羞愧。就像谢牧师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的他的经历，他在教会中长大，听过很多的布道、主日学、各样的聚会。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才觉醒到原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随耶稣。所以呢，他想把他这样的一个经历跟大家分享，鼓励我们往这方面去学习。在教会当中呢，不管是中文堂或者英文堂，我们都有一个查经的小组，我们都在学习跟随耶稣。那在谢牧师侍奉的英文事工里面呢，他也鼓励人们他们的群众呢、会众呢，加入这个圣经学习的小组。就在大家一起学习圣经的时候呢，也就学习也跟随耶稣的意义。我们互相分享神的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然后怎么样去教导我们跟随耶稣。感谢神已经在我们教会的各个小组当中呢，有许多人的生命当中工作，因为他通过了这个圣经和祷告带领我们去跟耶稣建立关系，见耶稣。也许我们也可以跟我们教会当中的成熟的弟兄姐妹们请教他们是如何跟随耶稣的。我们留意这里有一个生命的这种影响生命的循环。当我带领某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当他们跟随耶稣，他们也会 他们学到如何跟随耶稣，他们也就能够带领别人来跟随耶稣。然后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他们也就能够带领人跟随耶稣。对教会而言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我们的目标是要培养人跟随耶稣做主门徒，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就成为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这是教会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使万民做主门徒呢，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不光是牧者的事哈，否则教会就不会成长。这我们有一个特权，就是耶稣赏赐给我们的。他说，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是有学习耶稣、跟随耶稣的这个特权。我们这个特权是要领人归向耶稣、跟随耶稣。我们当中是不是有想过，到底耶稣是怎么样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在我们的聚会敬拜里面，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空空的，是不是只是一个仪式或者是一个动作？这可能要让我们留意我们平常的生活样式可能就是这样。你想想，我们是不是在礼拜天来的时候只是习惯或者敷衍？想想我们是不是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只是把这个功课做了，打了个勾？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复活的耶稣是跟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跟随他？在耶稣告诉门徒使万民做主门徒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呢，他还说会与门徒们永远同在。耶稣他不会让我们独自完成任务的，他说他要跟他的跟随者同在，一起来完成任务。你是否跟随耶稣走人生的道路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太忙了，忙于自己的计划而没有跟耶稣在一起？我们走的是自己的生命方向。耶稣告诉我们使万民做主门徒，但我们想这样做，但你可以改变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学习跟随耶稣。当我们听讲道或者是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可以求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真实的那个经历那个复活的耶稣。我们常常谈论各样的事情，学校的啦、生活的啦、工作啦等等的。我们可能也是在我们跟别人的互动谈话里面谈谈我们的孩子啦，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情况。也许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交换我们吃过的新餐馆或看过的电影的信息。把握住这些谈话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互相的分享，让对方知道我们是如何跟随他、跟随耶稣的吧。让我们也能够互相关切。我们希望教会不是只是用话语，也是用我们的生命的分享，关于耶稣的这样子一个福音能够被建立起来。我们想一想， 我们需要做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实经历这位复活的主。当我们今年庆祝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有具体的行动，让我们真实的可以说复活的耶稣与我们同行，也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经历到耶稣的生命，他的死跟复活，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这个更新改变的生命呢，可以与人分享耶稣的这个福音啊，这样子他们就能够经历到这个生命改变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你耶稣，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请你赦免我们对你所做的事情。谢谢你因你的怜悯和恩典宽恕我们，给我们新生命。主啊，我求你， 我祷告所有的人都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你复活的存在。我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生活能够让周遭的人看见，而让他们来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感到好奇。主啊，求你向我们展示我们需要被你更新改变的地方，并且激励我们做出这样的改变。求你告诉我们要怎样为你而活，献上自己，使我们成为真正的门徒。我祷告，求你打开这里所有人这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众人看见你的爱、怜悯和宽恕，这样子他们就会来真正的亲近你、相信你。谢谢耶稣，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帮助我们分享福音，让更多的人在明年的复活节里面也能够一起真正的庆祝耶稣的复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